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五月六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钟，中国时间晚上九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叙利亚冲突降级区协议已经在星期五午夜生效，马克龙的竞选团队成为黑客袭击的目标，美国总统川普可能有信心他能够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进行调解，帮助达成一个历史性的和平协议。此外，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黄佩玲表示，中国在国际上阻挠台湾出席各项专业的机制，尤其近来的打压力度更甚以往。他解释说，
那这个做法已经造成国际间共同处理全球性议题的缺口，那么当然造成台湾人民的反感。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黄佩玲说，这种做法已经造成国际间共同处理全球性议题的缺口，当然造成台湾人民的反感之外，亦都会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背道而驰。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叙利亚冲突降级区协议已经在星期五午夜生效，俄罗斯说这些地区现在向美国领导的联军飞机关闭。五角大楼发言人加洛伟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对于国际上为减少暴力，让人道主义援助抵达叙利亚有需要的地区，并且最终找到那里持续危机的政治解决办法所进行的任何努力，美军均表示欢迎。加洛伟还警告说，他必须指出伊斯兰国组织将会无处藏身。他说，美国将会继续不断地和联军部队在地面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并修复被他们自称为伊拉克和叙利亚首都的地方。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星期四同意莫斯科提出的一项建议，在叙利亚建立一个所谓的冲突降级区，以便结束长达六年的冲突。来自这三个叙利亚停火担保国家的代表为此签署了一份备忘录，结束了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坦纳举行的最新一轮和谈。俄罗斯的建议要求采取措施减少叙利亚四个被指定地区的战斗。领先法国总统选举的中间路线候选人马克龙的团队在星期五晚上说，他们成为了大规模及有协调的黑客袭击的受害者。这个袭击导致竞选团队的电邮和财务档案外泄。马克龙的团队人员称这一次外泄在法国选举的竞选活动中史无前例。他说，成千上份的电邮、财务档案以及其他档案的外泄，目的就是要造成不稳定的民主局面，就好像最近一次美国总统竞选中所看到的情况一样。马克龙的助理在一份声明中说，很明显被黑客侵入的档案都是合法的，显示出总统竞选的正常运作。这些档案被一名自称是电邮外泄者的人在星期五午夜之前上传到社交媒体上。当时马克龙的竞选对手纳庞正式结束了星期日的选举的竞选活动。美国总统川普可能有信心他能够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进行调解，帮助达成一个历史性的和平协议。但是对于这个是一个怎样的交易，他不愿意多讲。在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会晤期间，川普一再表示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一个交易，总体上话就是作出一个可以给予双方带来和平的安排。但是川普的讲话明显没有提到两国解决方案或者一个巴勒斯坦国的概念。美国长期以来将这个看成是中东和谈的理想结果，但是外界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遗留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艾什拉维对美国之音说，川普确保自己从不提及巴勒斯坦，他认为 他在某些方面脱离了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两国解决方案的政策。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一项万亿美元的支出法案，使到联邦政府在九月份之前得到资助，避免政府关闭。白宫发言人萨拉哈比桑德斯证实，川普星期五签署了这个法案，较早前国会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这个法案。这一项法案确保联邦政府在本财政年度9月30号结束之前有资金运作，同时避免很多联邦政府机构在9月30号午夜关闭。为了争取这项立法胜利，国会领袖和白宫之间进行了几个礼拜的谈判。这项最终过关的法案增加了美国军事和边境安全的开支，但未有兑现川普总统和国会共和党议员的很多保证。议案未有为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围墙的拨款，同时继续为计划生育这个提供堕胎服务的妇女健康机构拨款。美国官员说，美国特种部队的一名军人在同索马里青年党武装分子作战时阵亡，其他三名协助索马里士兵的美国小组成员受伤。在打击索马里青年党行动中丧生的这位海豹突击队成员，是自1993年一场致命的战斗以来第一位在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阵亡的美军人员。电影《黑鹰坠落》就是取材于1993年的这一场冲突。白宫官员说，川普总统向受害家人表示了他最深切的哀悼，并且对美军男女官兵所做的努力表示了感谢。美国就业市场4月份出现大幅反弹，新增就业职位达到211,000个，失业率降至4.4%，为10年来最低。同三月份仅新增98,000个工作职位去相比，四月份的数字有了很大的改善。分析人士说，就业状况的改善使到联邦储备局更有可能按原定计划在六月份再次提高利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参议员麦凯恩说，寻求中国合作的时候不能够以美国的核心利益为代价。自从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举行过会晤之后，现在只要有机会，川普总统都会盛赞习近平，并赞扬他为解决北韩导弹与核武器危机所作出的努力。美国资深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说，他欢迎川普政府在北韩问题上寻求中国的合作，但是他也表示美国不能够因此而牺牲美国的核心利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以及上任的初期，对中国以及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几乎是没有讲过任何的好说话。事实上，他抨击中国的次数以及是严厉的程度，可以讲是超过了任何其他的国家。但是自从他和习近平在海湖庄园进行了好好的会面之后，他对习近平多次赞美。上个星期四，川普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习近平在尽最大努力帮助美国解决北韩问题。而川普紧接着说，习近平是一个好人，他对习近平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而在这次的访谈当中，川普还表示，在和习近平谈过之后，他不会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因为他和习近平已经建立了很好的个人关系。川普还表示，习近平正在解决北韩核问题上面尽最大努力，他是不想在这个时候给予习近平造成困难。在上个星期六谴责北韩进行失败的导弹试射的时候，川普再次是提到习近平。川普在推文当中表示，大北韩在上个星期六发射的导弹是对中国以及他们备受尊敬的国家主席意愿的不尊重，这个是非常之恶劣。川普在美国 CBS 电视台星期日面对全国节目播出的采访当中表示，如果北韩再次进行核试验，他会不开心，而且他再次提到习近平。川普当时表示，他可以告诉大家，他认为中国的国家主席一位很受尊敬的人也都不会开心。一些分析人士注意到，川普在和习近平会面之后软化了对中国的立场，包括未有兑现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的竞选诺言。但是川普否认他和习近平见面之后改变了对中国的立场。 他4月17号接受福克斯新闻的福克斯与朋友的专访时候表示，他没有软化他的立场。在回答为什么不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的问题的时候，川普说要他怎样做呢？难道在他谈论着北韩问题的时候，他又再拿汇率操纵一事来敲打中国？这个是假媒体在这里借题发挥。对于川普的这个做法，一些人担心川普为了获得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而牺牲美国的一些核心利益。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日前在该个委员会举行的一个听证会上面就此而提出了警告。麦凯恩表示，他是欢迎川普政府在北韩问题上面和中国进行接触，但是随着这些讨论的继续，美国应该是清楚，当美国的诚心实意的寻求中国在北韩问题上面的合作的时候，美国不要以美国的核心利益为代价来寻求这种合作。他们是不能够亦都不会在这个和日本以及南韩的盟友关系上，亦都不能够好像在海上自由这种根本的原则上面是讨价还价。川普同习近平、埃及总统塞西、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些专制领导人建立关系，或者向他们示好，亦都引发了人权活动人士的担忧。他们担心川普总统为了同这些领导人建立好的关系，而不惜忽视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非常重视的人权以及公民自由的问题。不过川普的顾问就表示，川普在人权问题上面的沉默是有意的，是重建或者是建立新盟友关系这个大战略的一部分。华盛顿邮报援引奥巴马任内担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麦克弗尔的讲话，川普政府所打的算盘，即是个人关系以及热情的赞美，会游说专制领导人支持美国的利益，可能是过于天真。这位大使还认为，川普倾向于将国与国的关系过于个人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台湾外交部表示，中国近来在国际上的打压更甚以往，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呼吁两岸之间的政府应该设法降低缓和在国际上的冲突和对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黄佩玲星期四表示，中国在国际上阻挠台湾出席各项专业的机制，尤其是近来的打压力度更甚以往。
那这个做法已经造成国际间共同处理全球性议题的缺口，那么当然造成台湾人民的反感之外呢，也会跟
王佩玲说，这个做法已经造成国际间共同处理全球性议题的缺口，当然造成台湾人民的反感之外，也都会同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背道而驰。王佩玲发言人还说，这样的不当作为对于主办国和全体的参与方都是一种漠视，严重影响各方在专业议题上的合作。国际钻石认证制度金伯利进程年度大会日前在澳大利亚西部的珀斯举行开幕仪式，台湾代表团被中国代表团横蛮赶出会场，此举亦都引发了澳大利亚当地人士的反感和不满。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两岸之间政治的对立一直存在，如何化解并且令到台湾在国际上有更多的参与和空间，考验着政府的智慧。
总统提出来的愿景应该是要有助于处理这种僵局，总统提出来的方法也应该要实际上能够有效解决这样的僵局。
江启臣说，总统提出来的愿景还是要有助于处理这种僵局，总统提出来的方法亦都能够实际有效解决这样的僵局，还有台湾在国际参与上面的障碍才对，民众自然会认同。江启臣委员还呼吁两岸之间的政府应该设法降低缓和在国际上的冲突和对立，找出一个对台湾人民最有利的解决之道。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联合报专访的时候表示，希望中国方面能够在两岸关系上面释出更多的弹性和善意。他的维持现状两岸政策不单只是台湾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亦都是最大的善意。蔡英文总统亦都再次提到，今年世界卫生大会 WHA 台湾还未有收到邀请函，这些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如果这件事情并没有好好地处理，会令到两岸关系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适应对美国之音说，台湾是以中华台北的名义观察员的身份出席这项钻石会议，跟国家主权的问题亦都没有关联，中国方面无权如此对待台湾。
可是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其实只会让更多的人看清中国的面貌，只会让中国在国际上所谓自诩为一个崛起的国际大国。
蔡叔认为，但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只是会令更多人看清了中国的面貌，只是会令中国在国际上自诩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政府自己都说，要作为一个协助关心带领世界往前进的一个大国来讲，这样的概念是背道而驰的。蔡叔认为员还说，经由这个事件，澳大利亚的媒体亦都对中国打了很低的分数或者不信任的分数，难道这样的结果亦都是中国所愿意的吗？中国如何能够告诉其他的国家知它是亚太稳定的力量呢？台湾外交部仲指出，面对台湾的名称在国际上遭受到矮化的情况，一旦得知就会立即采取动作，目前亦都有专责单位追踪个案后的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最近中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缉令不断成为传媒的焦点。那什么是红色通缉令呢？红色通缉令发布之后，下一步是不是引渡呢？在美国受到红色通缉令的个人在美国面临怎样的法律地位呢？美国之音专访了接手过红色通缉令相关案件的美国和英国律师，解释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和后续发展流程以及他们的人权意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刑警组织秘书处设在法国里昂，拥有190个会员国，是全球最大的国际警察合作与信息交流组织。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为现任主席，任期四年。组织架构上，会员国设有国家中央局，通常由会员国的警察或者调查单位人士组成。国家中央局亦是各会员国与国际刑警组织活动的联系窗口。国际刑警组织力求促进国际之间警察的合作，包括武邦交关系的会员国之间。乔治·伯恩是英国执业律师，担任文森·艾尔斯事务所国际争端解决与仲裁项目合伙人。由于业务的需求，经常涉及例如印尼等新兴市场。伯恩说，由于一些新兴市场的政府不乏腐败问题，他代表投资人成功地挑战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报。红色通缉令的直译是红色通报，亦都称红色通知，是国际刑警组织八种通知中的一种，以颜色和图像区别。程序上，会员国的国家中央局会向国际刑警组织秘书处提出申请，秘书处如果认为没有违反章程或者是其他要求事项，就会依照请求发布红色通报。哪一些国家时时诉诸红色通报呢？伯恩根据他之前查看的记录，他对美国之音说，申请高度集中于伊朗、土耳其和中国等国，亦都正是国际大赦组织或者人权观察认为刑事司法系统很有问题的国家。
以中国为例，曼克纳柏律师表示，中国是国际刑警组织190个会员国之一，所以如果他发布了逮捕令，当然有权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通，没有任何的不妥。前提是如果申请红通具备合法事由，这个就是没有任何的不恰当。麦克立克处理国际刑警组织相关的案件，经验老道，亦都是在多间的学校兼课。由中国要求的著名红通名单包括2015年3月启动的天网行动，通缉百多名的外逃人员。在中国外交部是宣布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在美国的商人郭文贵发出红通之后，有人在国际刑警组织网站上面查不到这项的信息，因此对北京的讲法是表示怀疑。实际上不是每个受到红通的人都能够在国际刑警组织官网上查得到相关的信息，亦就是说网上边查不到不代表这个人铁定不是在红通名单上边。原因是要求发布红色通报的国家可以决定是否要在网上公布相关的信息。艾斯特伦德是一名知名的刑事律师，擅长国际刑警组织相关的案件。他对美国之音解释说， 大多数都是不公开的，亦只是有能够进入国际刑警组织的资料库的执法人员能够接触到这些资讯。原因是如果有人被通缉，申请国似乎最经常选择的是不公开发布红，这个就可以提升到他们捉那个人的机会。如果那个人知道自己是被通缉，而且是有个公开发布的红通，他们出门旅行的可能性是很少，亦就是不容易捉得到。基于多年的经验，麦克纳帕律师亦都持相同的看法。他说他个人得出的结论就是国际刑警组织未有公开资料库，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招数。之所以这样认为，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没有红通，但是知道国际刑警组织有资料库，上网查下自己的名字，因为信息是隐藏的，所以未有显示红通，于是他就出门去旅行，然后就是被逮捕。艾斯德伦德律师补充说，但是有多少比例的红通是公开或者不公开发布，这个就是不得而知。
国际刑警组织章程强调中立性，进行国际人权宣言，禁止其介入出于政治、军事、宗教或者种族目的的通缉活动。因此，艾斯特伦德说，国际刑警组织可以拒绝受理于会员国源于政治或者宗教为本质的红通请求。为什么国际刑警组织并非来者不拒呢？艾斯特伦德说，国际刑警组织是一个执法单位，它并不支持违法的行为。因此，国际刑警组织的目标不是不管起诉或者是调查方式怎样，只要捉住嫌疑人或者是被通缉的人就好。国际刑警组织希望确保自己协助的是合法施行的执法行为，但是伯恩表示，在实际操作上，红通时时被滥用，因为第三方包括雇主、生意伙伴和金融机构在背景调查时会收到红通讯息，即使当事人不在红通名单上，伤害亦都不会消失。伯恩说，即使只是很短的出现在国际刑警组织资料库，一个人曾经在红通名单上的这个事实还是会显现出来，这个对当事人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他亦都可能因为各种滥用不应该成立的理由被列入红通名单，但是他们却将永远受到损害。艾斯特伦德律师认为，不公开但是又不应该成立的红色通报对当事人杀伤力非常大，尤其金融机构做当事人背景调查时会收到这些讯息，从而拒绝和他们往来。麦克纳伯亦都同意红通对当事人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麦克纳伯则提到，好像是印度或者是阿联酋等国家通过将民事案件归属于刑事犯罪，滥用因此向国际刑警组织请求发布红色通报。基于多年实务经验，麦克纳伯认为问题是出于程序，因为只要国家中央局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告，国际刑警组织就会照办。麦克纳伯说，他觉得国际刑警组织没有彻底的调查请求的基础就直接发布红通。艾斯特伦德律师表示，据他所知，国际刑警组织内部有致力于改善的声音，他建议国际刑警组织依照各国人权与正当秩序状态等标准，分层分级对红通申请做不同等级的审查，来减低滥用。他说，国际刑警组织的会员国不应该被赋予相同等级的信任度。
国际刑警组织本身不会发布逮捕令，红色通知亦都唔系逮捕令，主要目的就系通报全球各个会员国警方，请求协助定位相关嘅人士，进行引导要求。红通发布后嘅具体实践，由红通名单上边嘅人所在嘅国家自行决定如何处理。以美国而言，红通唔会发生逮捕令嘅效果，因为美国宪法对于逮捕令要求由法官认定有相当理由认为相关人员下咗犯罪行为。麦克纳帕律师对美国之音话：从美国嘅观点嚟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嘅红通唔具备相当嘅理由。每个国家自己决定点样处理红通，所以受到红通嘅人响佢哋目前所在嘅国家唔一定会被视为逃犯，但系以美国为例，响边境或者系境内符合特定情况嘅时候，可能拒绝其入境或者系将佢遣返。 艾斯特伦德表示，如果你被通缉而且是红通目标，对于要求发布红通的国家来讲，你肯定是被当作为是一名逃犯。至于发现你的国家会怎样看你，取决于该个国家怎样看待红通，他们同申请国的关系是怎样，有没有引渡条约等等。很多国家彼此之间是会签订引渡协议，而由于人权不良记录或者是死刑疑虑，国家之间不一定会签署引渡协议，但是即使是没有引渡的条款，不表示不会有相关的合作。以中美为例，麦克纳帕表示，美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引渡协议，和中国大陆没有相关的协议，在中美没有引渡条款的情况之下，美国会引渡相关人等到中国的机会比较低，中国如果希望美国引渡，美国亦都愿意谈的话，双方可以坐低落嚟谈，达成引渡具体某个人的协议，条件有可能包括中国承诺不施加酷刑，不会将他引渡的人处以死刑等等。但是麦克纳帕补充话，遣返属于移民范畴，所以就不一样，美国有可能把相关的人等遣返回中国这些没有引渡协议的国家。艾斯特伦德解释，没有引渡协议，外交手段亦都可以达成效果。针对美国遣返或者是不允许相关人等入境的做法，他表示了担心。他还说，他对此是感到忧心，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美国将这些人送往美国因为不信任而不签署引渡条约的国家，但是美国仍然是让他们去面对那边的司法制度。
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引发国际大赦组织等人权团体担忧。国际大赦组织在东亚部主任林伟在网上发表声明，认为有鉴于中国长期以来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来逮捕异议人士和难民。孟宏伟出任该组织主席，敲响了一记警钟。林伟并主张，这个任命与国际刑警组织以国际人权宣言为职责不一致。针对这项的隐忧，艾斯特伦德从两个层面分析。首先，他认为国际刑警组织有正向的变革，尤其是他最关注的档案管理委员会。从今年三月起有了新的现象，组织和运作产生变革。档案管理委员会是国际刑警组织内部的独立单位，处理当事人要求移除个人资讯的请求，决定过程和标准以往都是不公开的。艾斯特伦德说，所以他觉得靠自己与其他律师的经验，还有非政府组织或者媒体报道少数案件来掌握动态，但是现在开始产生变化。艾斯特伦德说，现在国际刑警组织特别是档案管理委员会将公布这些决定，所以或者在一两年后，他们比较能够说根据这些公布的决定，他们看到了一些变化，这个是目前他们所没有的。他提到了这些过去一年来发生的改变就是非常正面的改变。另一方面，艾斯特伦德表示，一般来说，任何时候任何组织由一位来自有人权问题或者是践踏人权国家的人领导的时候，大家很自然的会担心说这个组织也都可能会受到同样的问题影响。目前他还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当然他们听到了很多相关质疑，他觉得在这个担心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问他有没有看到什么特定的负面情形，答案是否定的。麦克纳伯则对这一位中国籍主席表示敬意，不愿意多做评论。
谈及国际刑警组织现行运作，麦克纳伯认为仍然是有优点，尤其是当将一些的国际上认为的罪犯绳之于法。柏恩真的认为国际刑警组织有结构上的问题。柏恩说，他真心是对那些感到同情，他们尽力，但是他们卡在滥用系统的申请国以及是国际刑警组织权利救济的架构之间，又没有资源好好处理这些问题，所以他们的处境是很艰难。国际刑警组织的概念是来自于1914年的国际刑警大会，1923年在奥地利维也纳设立总部，多次搬迁，1956年正式更名为是国际刑警组织，1989年将秘书处迁移至法国里昂。成立以来，除了发布红通，亦都促成了多国警方在打击人口走私以及是象牙走私等犯罪行为的合作。在红色通知之外，还有 協助搜尋失踪人口的黄色通知，協助指认是无名尸体的黑色通知，提供搜集犯罪情报的蓝色通知，给予犯罪人可能在其他国家重复犯下罪行的警示以及是情报的绿色通知，警告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疑虑的人士以及是过程的橙色通知，寻找或者提供刑事罪犯犯罪手法、设备和藏匿手段等资讯的紫色通知，以及是国际刑警组织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报会员被联合国制裁的个人或者团体的特别通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国会代表团将访问达兰萨拉会见达赖喇嘛。如果中国言论自由，分析人士萧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许已经不存在。中国想推出自己的网络百科全书。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一个高级两党代表团将于下个礼拜访问印度，期间前往流亡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达兰萨拉，会见藏传佛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这个代表团由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籍议员佩洛西率领，成员包括了共和党籍议员吉姆森·森布伦纳、民主党籍议员赵美森、吉姆·麦克高文、艾略特·恩格尔、贝蒂·麦卡伦姆、乔伊斯·比蒂和普拉·米亚·杰亚帕尔。藏人行政中央说，美国国会的白人代表团将会在5月9号到10号期间访问达兰萨拉。2008年3月份，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的佩洛西到访过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说，届时将会组织民众举行欢迎代表团的庆祝活动。隶属于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5月4号召开听证会，讨论中国政府控制互联网、国际宣传以及网络战争等策略。出席作证的数字中国创办人萧强在听证会上讲到，如果中国开放网络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就不会存在了。目前任教于加州大学巴莱分校的萧强说，习近平及其所领导的中共高层自上任之后，认为互联网特别是网络舆论对于专制政权为一巨大的威胁，因此必须加强控制，控制的手段和力度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包括删帖、威胁、大规模组织五毛和评论员、增加防火墙资源，甚至动用刑事力量饮茶、拉人上中央电视台等等。今年5月2号，中国互联网资讯办公室公布了互联网资讯内容管理行政执法程式规定，针对所有网站和新闻发布管理办法做出全面的更新。在对广受欢迎的网络资源维基百科的大部分内容实施了封锁13年之后，中国政府聘请了几万名研究人员编写他自己的网络百科。中国官员表示，这个项目自2011年筹划，直到最近才开始编写工作，最后的成品将会在明年问世。与由用户自己去撰写和更新维基百科不同，中国对参与中文版网络百科编写的研究人员进行了选拔，公众不可以改变或者是修改其中的文章。总编杨牧之上个月对记者表示，中国新的百科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座文化长城，他将维基百科视为这个项目的竞争对手。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北韩三月份的煤炭出口急剧减少。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制裁北韩的第1718号决议而设立的委员会在他实时更新的官方网站上所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北韩三月份仅仅出口了价值$570,000的6300吨煤炭。在此之前的今年一月和二月，有国家向该委员会报告从北韩进口了144万吨和123万吨的煤炭。联合国的网站上并没有显示是哪一个国家，但一般都认为是中国。中国二月起全面叫停进口北韩煤炭。
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星期六对台湾海警开枪击伤中国渔民作出强烈的反应，称这个事件令人愤慨。台湾澎湖海巡队星期六在澎湖花坠西方海域23海里处发现一艘中国大陆的渔船越界，经过广播喊话之后，该渔船拒绝停船接受检查，并阻止台湾海巡人员登船。台湾海巡队随后发射5发橡胶子弹和破门弹，造成2名的大陆渔民受伤。星期五，中国海军将上个月捕获的一名索马里海盗头目移交给有关当局。这个海盗是在企图劫船未成之后被捕获的。先父母辈和其他2名海盗已经被红海港口波萨索的安全人员扣押起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香港民主现状，彭定康、黄之锋、李柱铭出席美国听证会。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三5月3号召开听证会，主题为香港模式能否延传，主权移交20年之后的现状评估。现场出席作证的包括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大律师、香港铜锣湾书店前店长林荣基、美国学者兼人权活动人士博克，以及人在伦敦透过视像会议参与讨论的末代港督彭定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张伟在华盛顿的报道。
彭定康在听证会上被问到，如果20年前能够预知香港在主权移交中国之后所面临的民主瓶颈将会有些什么感想的时候，他就回答说，英国政府对于中国侵蚀香港民主发展并非一直展现出强硬的态度，他对此深感悔懊。但他强调，与其感到悔懊，他更期盼英国政府在未来更加能够大力地为香港民主发声。彭定康分着话，好长一段时间他指责他自己本人和英国政府令到黄之锋父母那一代人失望。彭定康说他希望英国政府不会再令到黄之锋这一代人失望。黄之锋在作证的时候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变成一国一点五制，目前的情况越来越差，甚至有可能会演变成一国一制。黄之锋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关注香港的民主发展。他亦同时感谢鲁比奥参议员、卡丁参议员以及卡顿参议员，这3名参议员共同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黄之锋说，美国国会在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已经过时，有待修改。
I believe supporting democracy in Hong Kong is just rely totally on the international treaty。
黄之锋在听证会上说，觉得从1992年到现在这个法案需要改变，之前比较重视经济贸易的问题，他们觉得人权民主自由的问题亦是非常重要，所以就希望能够通过香港民主人权法案去反映希望世界不同的地方，如果他们曾经支持中英联合声明并且关注一国两制的话，可以继续支持香港民主。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史密斯亦呼吁保护香港的自治和民主。
Maintaining Hong Kong's autonomy is a critical US interest。
史密斯众议员在听证会上的开场白当中说，维持香港自治符合美国的重大利益，北京遵守他们同香港同世界各地所定下的国际协议亦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史密斯众议员说，香港持续扮演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自由繁荣的桥梁，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不过香港独特的活力和繁荣植根于被承诺维护的自由当中，如果香港成为中国大陆其他个普通城市的话，美国政府应该重新评估香港是否应该在美国法律之下继续享有它的独特地位。彭定康分着就说，中国必须要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维护一国两制。不过彭定康亦认为，香港本土主义追求港独是不明智的，并且对香港能否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个可能性提出质疑。对此，香港民主党的创党主席李柱铭曾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香港人争取的是一个一国两制之下的继续发展民主自由，他们追求的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不是独立。李柱铭说，中国曾经承诺过对香港英治时期的核心价值50年不变，不过先刚刚过了20年，香港人已经对这项承诺感到失望。李柱铭说，中国政府对民主的打压凸显出中国政府对自己缺乏信心，不信任香港人。他就问，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如果你不信任香港人的话，那怎算呢？是冇可能的。香港在今年3月底选出了新特首林郑月娥，林郑月娥同时也是香港第一名女性的行政长官。卡顿参议员在听证会上问到，将会7月1号上任的林郑月娥将会为香港民主发展带来些什么作用的时候，出席作证的证人一致表示不乐观。李柱铭认为这个是制度上的问题，即使林郑月娥想要推动民主、重启政改、施行对香港民主发展有利的政策，这个亦必须要经过北京方面的同意，所以这个要取决北京的态度。而林荣基亦表示，他对于林郑月娥上任之后香港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持有悲观的态度，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卢炳奥参议员在提到对林郑月娥主政之下的香港前景时说，我希望一切都可以好好，但很老实讲，民主秩序会继续受到侵蚀，20年前的承诺会继续受到侵蚀，但愿证人所讲的是错的。在1990年代曾经在中国广州和香港等城市长期居住的蒙大拿州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丹恩斯在听证会上提到，他在前一段时间曾经访问过香港，并且和林郑月娥会面，双方进行了有建设性的对话。丹恩斯参议员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民主自由一直是美国的精神价值，他赞成美国持续支持香港民主以及法治的发展。他说，美国代表自由，美国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但是强调，美国尊重香港人民的意见和自由是很重要的。1997年7月1号主权移交中国的时候有一国两制的承诺，他对香港人民有崇高的敬仰。但是参议员强调，他两个儿子都是在1990年代在香港出世，香港对他来说好像是第二个家，而同时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去确保中国和香港之间关系良好并且有建设性亦是非常重要。因为参与组织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而被起诉的香港学生领袖黄之锋，回到香港之后将会面临诉讼、判决甚至入狱的结果。黄之锋就曾经对美国之音说，他已经有心理准备去面对所有可能的后果，并且会付出一切的代价。对此卢炳奥参议员表示担心，他强调会继续关注黄之锋等人的情况，并且将会将判决结果视作为未来呼吁美国的行政部门在进行美中之间谈判的时候考虑的条件因素之一。卢炳奥参议员说，美国将会对中国的任何惩罚视为美国和中国配合和合作的后果。他认为这个应该要对美国和中国的共产党之间的所有交流产生影响。黄之锋在听证会上说，6年前他开始了香港的民主运动，他现在20岁，他会在国际社会继续宣扬香港的民主发展，呼吁国际社会支持。黄之锋自己亦提到，为香港民主奋斗了40年的李柱铭大律师今年将会满79岁，他就很好奇，认为自己79岁的时候是否有机会会见到香港落实真正的民主自由。黄之锋相信时间是站在他们那边。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和张伟在华盛顿报道。
更多的内容以及收听整个听证会的内容，请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在 Facebook 面书上的网页，我们的名称是美国之音中文网。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夫人米歇尔星期三公布了在芝加哥南部修建奥巴马图书馆和博物馆的计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设计显示，这个将是一个现代风格的建筑群，其中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活动中心和社区花园。博物馆是3座建筑中最高的，博物馆内有展厅、公共场所、办公室、教育和会议室。奥巴马说，他们希望图书馆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培训青年和领导的机构，使他们能够改变社区、改变国家和改变世界，这个就是他们的目标。奥巴马图书馆选址的时候， 伊利诺伊州、纽约州和奥巴马的出生地夏威夷三个州的多个地点都提出过方案，但是奥巴马将地点定在芝加哥市南部社区。奥巴马说他的一生之中最美好的经历都记录在这个社区，他结交了一些最亲密的朋友，他的公共服务也是从这里开始。他在芝加哥学到的价值观现在已经传给了他的女儿，所有这一切都归功于这个社区。奥巴马估计这个设施将在四年内建成，但是项目展开就在今年。奥巴马还宣布他们夫妇两个人将捐款200万美元资助芝加哥市的一个暑期就业计划。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36年，马丁范布伦当选为美国第八位总统。范布伦同上届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关系十分密切，他曾经成功的筹组政治联盟，帮助杰克逊在1828年大选中胜出。杰克逊十分感谢范布伦鼎力相助，邀请他加入内阁，担任国务卿一职。范布伦虽然刚刚当选纽约州州长，但是还是欣然接受了杰克逊的邀请，并立即成为杰克逊内阁里面权力最大的人。范布伦协助杰克逊和英国与法国交涉，但是他最大的贡献还是帮助杰克逊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使杰克逊的政策得到广泛支持。范布伦照搬在纽约建立政治根基的老办法，将政府里面不支持杰克逊的人赶出去，换上杰克逊的支持者，借此建立紧密团结的民主党。范布伦担任了两年国务卿，后来为了帮助杰克逊解决政治僵局，自愿辞去国务卿的职务。问题出在当时的副总统卡尔霍恩身上。卡尔霍恩觉得杰克逊早一任够了，所以打算参加下届总统大选。杰克逊的五位内阁要员里面有三个人支持卡尔霍恩，但是杰克逊不信任这些人。杰克逊希望将他们赶出内阁，但是又不希望由此引起政治斗争。范布伦的辞职帮他解决难题。杰克逊后来任命范布伦出任驻英大使，但是因为参议院卡尔霍恩支持者的阻挠，提名没通过。这个时候杰克逊已经确定范布伦是自己最好的接班人。他私下向范布伦提出，如果自己在1832年大选中当选连任，做一段时间就会提出辞职，将总统的位置让给范布伦。范布伦没有接受杰克逊的建议，他表示要做总统就一定要做一个经过人民选举产生的总统，不过他同意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参加选举。四年过后，根据杰克逊的提议，民主党推举范布伦为总统候选人。范布伦轻松击败了当时势力十分分散的辉格党的几位候选人，当选总统。范布伦宣誓就职时，杰克逊就站在他的身旁。从外表上来看，范布伦和杰克逊截然不同。杰克逊身材很高，长长的银发向后梳，任期最后几个月，杰克逊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好，所以看起来疲惫不堪，面无血色。范布伦比杰克逊矮很多，头发亦不多，但是目光就炯炯有神。范布伦在就职讲话之中说，自己是第一个独立战争后出生的总统。他说他觉得自己属于年轻的一代。他呼吁美国南部和北部的民主党人团结一致，并预言美国的前景会更加光明。范布伦好识讲说话，他可以兴致勃勃地谈论一件事，但是并不表露自己的观点。有一次他在纽约就进口税发表讲话，讲话结束之后，一个羊毛收购商和自己的朋友说， 讲得唔错。佢嘅朋友就话真系唔错。两个人沉默片刻之后，那个羊毛收购商问佢嘅朋友：你话范布伦到底系支持进口税，还系反对进口税呢？范布伦小的时候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只是读过几年书。他父亲在纽约州的一个小城镇里面务农，后来又经营过旅馆。范布伦才思敏捷，眼光敏锐，他始终觉得如果读过大学，自己会有更大的成就。范布伦上台不够两日，美国就陷入了一场经济危机和政治风暴。实际上这场风暴酝酿已久，从一年多之前美国银行的终结就已经开始。美国前总统杰克逊觉得美国银行权力太大，因此否决了一项延长美国银行特许经营权的议案。当时美国银行通过发放贷款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多发贷款就能够刺激经济活动的增加，减少贷款就能够促成经济的萎缩。美国银行仲控制住规模相对较小的州银行，美国银行拒绝接受这些银行的票据或者是纸币，除非这些银行有足够的金币或者银币进行兑换。美国银行解体后，州银行没人管，不少新银行相继开张，大批发行纸币，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他们持有的金币和银币的价值。这些钱很多都被投机商用来炒作土地，他们从政府手中买土地，过了一段时间再转手卖出，谋取暴利。没几耐，政府手中就累积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纸币。为了制止这种情况，杰克逊总统下令购买政府土地一定要用金币或者银币进行交易。土地投机商被迫要拿纸币向银行兑换金币，但是很多银行没有足够的金币进行货币兑换。而同时国会通过了一项立法，规定将联邦政府的财政结余分配给各州。美国银行解体之后，联邦政府一直将联邦资金放在几家州银行里面。如今这些银行要将政府结余交出来分给州政府，这样银行用来兑换纸币的金币就更加少了。除此之外，1835年和1837年都不是好景年，农作物收成很差，美国不单止不能够向欧洲出口农作物，反而要从欧洲进口，而且要用金币和银币进行交易。随着纸币流量的增加，货币价值下跌，物价飞涨，穷人几乎买不起食物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1835年的时候，一桶面粉售价6美元，两年之后加到12美元以上。肉类和其他食物的价格亦是一样，就连取暖用的煤炭价格亦加了1倍。穷苦人民因此走上街头抗议示威。纽约市的一次抗议活动中，最终发生了暴力。当时一群愤怒的群众听了批评纸币的演讲后，群情激昂，有人提议对有钱的商人采取行动。大约1000人随后闯入附近一家商店，糟蹋了大量的面粉和谷物。1837年春天，面对巨大的兑换压力，银行再坚持不住了，宣布停止将纸币兑换成金币或者银币，并表示这个只是暂时，是逼不得已的。经济危机继续恶化。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想同李华还有他的那些中国朋友呢，多啲喺埋一起玩，了解更多中国文化。他们今天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Once in the Blue Moon 以及 Pull One's Leg。
Hey, Li Hua, there you are. I haven't seen you all day.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我头先同几个中国同学出去饮珍珠奶茶，即系 bubble tea。
A bubble tea, huh? What's that?
哦，你从来都冇听过珍珠奶茶，我简直唔信啊。
Is it that surprising? Actually, sometimes I wish I could tag along with you guys, you know, so I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真嘅 ，Larry， 我仲以为你对试新嘅事物冇咩兴趣添。
Come on, Li Hua. Even I'll admit that it's fun to try new things once in a blue moon.
哦，你讲乜嘢 moon？
In a blue moon, once in a blue moon means once in a long while or on a rare occasion.
我明啦 ，once in a blue moon 就系唔系经常，好耐先至发生一次嘅，系咪啊
？Yes, I don't think I'd enjoy being confronted with new things all the time, but every once in a blue moon, it can be fun.
你系话你唔中意成日俾新嘅事物包围，但系偶然试下新鲜嘅嘢，仲系唔错嘅。咁咧 ，Larry， 下次我哋再去饮 bubble tea， 我叫埋你一齐去啊。
Sounds great. How often do you guys go get bubble tea anyway？
其实我哋都好少去噶。We only go once in a blue moon.
Well, if you only get bubble tea once in a blue moon, what are you always doing with your Chinese friends? I never know what you guys are up to.
其实我哋主要都系饮饮食食啦。呢个周末我哋要去食广东点心。Have you ever heard of 点心？
Dim sum? Sounds exotic. What's that?
即系好多好食嘅广东小食，有虾饺、烧麦、萝卜糕啦。诶，有阵时 ，once in a blue moon， 我哋仲会叫凤爪 chicken feet。
Chicken feet? Ugh! Who would eat that? Li Hua, are you pulling my leg?
乜话 ？Pulling your leg？ 拉你只脚
？No, I mean, are you playing a joke on me?
Oh, pull your leg 就系开玩笑吓你嘅意思。但系我唔系乱讲噶，凤爪即系鸡脚咯，好好食噶。
Oh my goodness! Well, if they're so delicious, how come you say you only eat them once in a blue moon?
主要系因为凤爪好麻烦，又有好多细嘅骨，而且比较油腻，我怕肥啊。
Okay, now I know you're pulling my leg.
我冇吓你噶 ，Larry。我哋中国人食啲嘢有时系比较奇怪，但系好好味噶。
Gross！
你唔中意就算，下次食好嘢唔叫你啊。
Come on,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Chinese I can do with you guys.
等我谂下。诶，我知啦，你中唔中意唱 K，KTV？
KTV? You mean karaoke? I don't know, Li Hua. I don't really like singing.
Are you pulling my leg, Larry? 上次我明明听到你戴住耳机喺度唱 Lady Gaga 嘅歌。
Ah, that's different. I'm too shy to sing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I don't even know your friends that well.
你怕乜呢 ？Larry， 你唱歌好好听噶。
Me? Sing well? Ha! Now I know you're pulling my leg.
I'm not pulling your leg. 我讲真噶，你点解成日觉得我喺度整蛊你嘅
？Okay, no need to get upset. You're right. I do like to sing once in a blue moon, but I don't know if I could do it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Larry， 唔系你想了解中国文化咩？仲咁多事
？I've got an idea. Let me start with that bubble tea stuff.I've had tea before. How weird can it be? I know you guys only go to bubble tea once in a blue moon, but I can wait. Why do they call it bubble tea anyway?
叫佢做珍珠奶茶，因为里面有好多烟烟银银嘅粉圆，睇嚟好似珍珠咁样。
Really? And what are the black bubbles made of?
系用鸡脚整嘅。
Wow!
Haha, Larry, this time I was pulling your leg. 呢次我真系吓你噶。
Oh, come on,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once in a blue moon， 表示非常少见，好耐先至发生一次。而另一个就是 pull one's leg， 是指戏弄、欺骗某人的意思。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啊，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com。
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我哋会好快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